立陶宛司法部话，最近已经收到爱沙尼亚司法部的提议，这两个波罗的海国家启动正式磋商，讨论组建国际法庭审判共产主义罪行。2015年在爱沙尼亚被占领纪念馆所举行的有关专制制度受害者纪念日活动上，波罗的海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东欧前共产党国家以及格鲁吉亚等国的司法部长当时共同通过声明，呼吁组建相关机构调查和审判共产主义罪行。这项提议的发起人之一前爱沙尼亚司法部长雷萨鲁说，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的犯罪行为造成千百万人丧生，如果共产主义制度对爱沙尼亚的占领再持续一代人的话，爱沙尼亚民族好可能就会消失。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外交机构最近曾经共同致信一家德国媒体，针对这家德国媒体在有关报道中将波罗的海国家称作前苏联国家表达不满。三国外交机构认为，波罗的海国家并非自愿，而是被外部共产主义势力强行占领，丧失主权。很多媒体将组建国际法庭审判共产主义罪行称作第二个纽伦堡审判，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审判使很多纳粹战犯被判刑同处死。但是立陶宛法律学者日林斯卡斯说，与纽伦堡国际法庭相比，审判共产主义罪行的国际法庭更具有象征意义，这样做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使人牢记历史，不要忘记过去，避免类似的悲剧在未来再次重演。他说那些共产党犯罪行为中的当事人目前已经很少有人健在，至少在立陶宛几乎已经很难找到责任人，因此不太可能好像纽伦堡审判这样将共产党罪犯判刑。俄罗斯的分析人士认为，组建类似国际法庭能够对共产主义的犯罪行为下一个结论，对俄罗斯这样没有反省过去的国家来讲具有重要意义。活动人士拉钦斯基说，在俄罗斯即使在很多共产主义制度的受害者中亦有斯泰林的崇拜者，可见清算共产主义的犯罪行为并且对此做出结论非常重要。他说
Это не есть осознание истории, это личная семейная трагедия.
拉钦斯基说，很多共产主义制度受害者的这种表现说明他们并没有好好了解和认识历史，这些人将他们的遭遇时时归咎于家庭悲剧而不是历史原因造成，这个亦正是今日俄罗斯很多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源所在。拉钦斯基说，正是得益于纽伦堡法庭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德国二战后能够彻底清算纳粹法西斯，因此才能够繁荣走上民主道路，否则德国将很难卸除历史包袱。但是他认为，与清算纳粹相比，清算共产主义会更难亦更加复杂，因为与纳粹制度不同，参加共产党政治迫害的当事人中，很多人既是罪犯，曾经迫害过他人，但是这些人中的很多人随后亦遭受过共产党制度的迫害，同时是受害人。已故的俄罗斯知名评论人士洛沃德·沃尔斯卡亚说，纽伦堡审判救了德国，针对共产主义的审判亦能够救俄罗斯、救中国、救北韩和古巴等国。乌克兰民族记忆学院院长维亚特罗维奇说，共产主义从来未好像纳粹这样遭受审判，但是现在开始推动这件事是个好的开端。爱沙尼亚历史学家福谢维奥夫说，纽伦堡法庭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而苏联作为共产主义犯罪行为的主要当事人，如果没有俄罗斯的配合参与，调查共产主义的犯罪行为将遇到困难。组建国际法庭审判共产主义罪行的呼声最近20年来时时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出现，波罗的海国家还有人呼吁要求俄罗斯赔偿苏联占领带来的损失。针对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这些举动以及将共产党与纳粹法西斯相提并论，俄罗斯和俄罗斯共产党都做出愤怒回应，不少俄罗斯政治人物亦要求波罗的海国家应该支付苏联在这些国家当年基础建设的开支。俄罗斯同样立法并警告和谴责试图篡改历史的行为。最近几年，俄罗斯与中国在相关领域更紧密合作，两国都强调应该尊重官版历史，不容许对官版历史有任何质疑和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